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两次考研过程的一点心得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竹君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0月22日。我在大学毕业工作两年后，决定跨专业考研，在家里备考一年半的时间，共计参加两次考试，第二次成功考上一所985大学。在前后两次考试过程中，我的心境有着非常不同的变化，我想把备考过程中的收获和发生的神奇事情和大家分享，也希望有相似经历的年轻同修都可以顺利通过这个阶段。一、摆正基点。所有的事情还得从大学毕业开始说起。我在大学里的专业是游戏开发，大四的时候在一家网络公司实习，并且有转正的机会，薪资也很满意。临近毕业的时候，同学们都在考虑下一步计划，考研、考公等等。也是这个时候，我第一次萌生了考研的念头。之前也看过同修有关于网络游戏的交流文章，知道这个专业其实并不好。偶然机会，通过亲戚介绍了私立小学教师的工作，听说薪资也不差。因为利益心，修炼环境还可以，能兼顾考研等众多因素，我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。最初来到新的环境，心里产生了非常大的落差。2000块的薪资，没有认识的朋友，工作等各种琐事等等。看到留在北京的同学们工作越来越好，那不平衡、嫉妒、后悔等种种负面因素充斥了整个人。母亲也是同修，平时打电话我也经常和她抱怨埋怨，不好的状态也影响了母亲。就是因为对工作生活的不满意，极大增强了考研的念头，但是越想通过考研走出去，反倒越无法学习。就这样，我工作了2年，连一场考试都没有参加。疫情爆发那一年，正好我在老家过年，因为疫情反复，我不能回到学校，就想趁着这个机会把工作辞掉，专心考研。辞掉工作后，我在家准备了半年，成绩不但与报考学校差了20分，连国家线都没有过去。但是我没有对这个成绩感到失望，母亲也鼓励我说，跨专业考试已经很好了。同时母亲也提醒我，你到底为什么考研？是啊，我到底为什么非得考研？之前确实是想考研找个好工作，和朋友之间的差距不那么大。可我是个修炼人，修炼人能为了功名、金钱、面子而忙碌吗？我需要思考，我做这件事情的基点是什么？第一，我考研学的与教育教学相关。教师职业是传承文化的，而且将来政法形势到来了，正需要所有大法弟子破除党文化，让社会回归传统。第二，许多常人，包括家里亲戚和母亲的同学同事，都认为母亲练功练得离婚了，还几次被绑架拘留，对大法产生一些负面思想， 但是同修阿姨家的姐姐本科时考上了非常好的学校，通过考学这件事情证实了大法，我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形式证实大法呢？想清楚出发的基点后，接下来一年的学习反而感觉没有负担了，正常的备考，对于结果顺其自然，一直都是很顺利的进行着。二、学法、练功与学习。在前后备考的过程，学法练功这方面也有很大不同。第一次考试因为时间紧，报轮只报半个小时，每天学一讲转法轮。后面的备考中，我改成了一小时报轮，早上因为起得晚，只练一、三、四、五套功法，在午休时报轮，省去睡午觉的时间。这样即便没有午觉，下午的学习也是精神十足，困的话睡个十多分钟就能调整过来。每天除了学一讲转法轮，我还学师父的一些各地经文。学习与学法练功之间不冲突，学习忙没时间都不是学法练功偷懒的借口，反而如果能够保证正常的修炼，对学习和工作是非常有益的。三、保持正念，化险为夷。疫情原因，考研复试都变成电脑线上考试。考试之前，学校那边多次强调，考试期间电脑不可以出现弹窗和广告，否则被认为是作弊行为。我在考试前一周就让电脑始终保持开机状态，这一周之内一个广告弹窗都没有。就在考试那天中午，我不知道怎么的下载了一个过滤广告的软件，后来同修交流是邪恶因素的干扰，下载这个软件之后需要重新启动电脑，这下可好，电脑开不开机一直显示在配置中，持续了十多分钟。怎么办？两点钟的考试，现在时间已经12:50了，妈妈没在家，也没带手机，谁也帮不了忙，赶快找找问题出在哪儿。就是因为我没有坚定的信师信法，师父已经加持我走到最后一关了，为什么这时坚定不了正念，去找人的办法呢？一切都有师父在管，怕什么广告弹窗？意识到问题之后，我马上向师父认错，接着发了几分钟正念。我重新启动电脑，进入了从没有用过的安全模式，又是漫长的等待。这个时候心里非常紧张，发正念根本静不下来。我就对着我的电脑大声地念九字真言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对电脑说：你是我的法器，我相信你可以在1:40成功启动。我一边念一边求师父帮我。终于我看到了熟悉的桌面，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。看表，正正好好1:40。感谢师父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更为神奇的是，考完试的一段时间后，我的电脑就出了问题，开机之后马上死机。我又重新进入安全模式，发现界面和我考试那天完全不一样，而是类似于 Windows XP 那种陈旧的界面。这件事过后，我意识到真的是无论什么时候一定要信师信法，一切都是师父在管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坚定正念。录取通知出来之后，家里亲戚都很高兴，说我是家里第一个研究生。听着赞扬的话，我并没有过多骄傲和激动的心情，因为是师父加持我走到这一步的。另一方面，我觉得考研成功这件事起到了一些正面作用，那我走的这条路就是对的。我个人认为，年轻同修的修炼路和中年老年同修的修炼路还是有些许不同。我们不要执着时间，年轻同修可以向更高的学位努力，也可以有积极的目标，只是在做出行动之前，把所有的想法与法对照，是否符合大法的要求，之后的一切都有师父安排，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，不论结果如何，这个过程都是师父安排去我们执着心的修炼过程。 或许中间会走一些弯路，但是所有的弯路也是去执着心的好机会啊。两次的考验经历让我深深感受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修炼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，只要言行思想符合大法要求，前行的每一步都有师父看护。同时最重要的学法练功一定要放在首位，有法的指导，做什么事情才会事半功倍。真正做到信师信法，神迹就会随时在我们身边展现。以上是我在这段考研过程中的心得体会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90后大法弟子的修炼历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8日。我是90后出生的大法弟子，第一次投稿，与同修分享自己得法的经历，修炼前后的对比，修炼中经历的神迹，以及实修中的一些体悟。第一部分，徘徊。我母亲是得法很久的老大法弟子了，但我一直到初中才走入大法。初三时，我很愿意，也很主动地每天晚上读半小时的大法书。读了一个学期后，中考考出了从未有过的好成绩，顺利进入全省第一名的高中最好的实验班，还拿了奖学金。可实际上，我还是在大法的门外徘徊，对大法还没有深刻的认识。高一开始贪玩，不再读法，成绩也就一路下降，还迷恋看网络小说，头脑变得昏昏沉沉，越来越笨，也不能吃苦，容易受到诱惑。高二结束时，学习成绩非常差，而那时母亲同修由于怕心，不再做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了，自然遇到很多难和关。他自顾不暇，并没有意识到我高中两年的堕落。高三的时候，我由于看小说，思想业太多，无法专注地做题。父母在工作之余，一人做家务，一人监督我学习。这一年我备战高考非常辛苦，母亲也很辛苦，但后来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，我考上了国内前三名的大学。大学本科四年，我接受高中的教训，非常努力的学习，不敢轻易看不好的东西，每天在对抗思想业的同时吃力的学习。但我发现学习效率低的时候，晚上只要听一会儿师父的讲法录音或者打坐，第二天的学习效率就会好很多。在师尊慈悲的安排下，本科毕业，我又被常春藤盟校之一的项目录取。遗憾的是，我仍然没有意识到《转法轮》这本书的神圣意义。虽然从小自居是大法弟子，但只认为这是一本教人做好人的书，没有看到更高的法理，也就不能精进。第二部分，思考。读研究生时期，我一边读书，一边很辛苦的实习。一天午夜，正在干活的我，疲劳，痛苦不堪，忽然一个想法冒出来。我既然相信《转法轮》中的一部分道理，为什么不肯全部相信，并完全按照书中讲的做呢？由于我缺乏对大法的深刻理解，决定先看看大法在海外的动态。 结果我发现，师尊除了转法轮外，还写了很多经文。我也找到了明慧网、正见网等大法弟子办的网站，浏览交流文章后，我发现明慧网上那么多的文章，大法弟子们大义凛然，慈悲而又不断地向内修，反思自己的问题。我认为这样的人是不会说谎的。而全球有那么多的人分享了自己在另外空间所见，以及其他证实法中出现的神迹。这些信息一结合，说明大法中讲的可能都是真的。但我对于在大陆讲真相感到很害怕，我认为必须确定大法完全是真的，我才敢全身心投入修炼。于是我仔细思考，首先在阅读过转法轮和师父各地讲法等著作后，我认为师尊阐述的所有法理，比如对历史文化的解释，对当前社会乱象的解释，对中共迫害大法的解释，都是圆融不破的。这意味着有两种可能性。一种情况是，根据法看起来是圆融不破的这一现象，如果法的一部分是真的，那么法中所有内容应该都是真的。宇宙的法则是真的像师尊说的那样。另一种情况是，虽然法看起来很真实，和历史文化及各族修炼文化不冲突，甚至内涵更多、更高级，但我知识经历有限，不能读过全人类大部分的经典著作和历史著作以印证法的真实性。当我更深入地思考讲真相的意义和师尊对迫害的态度时，我意识到，首先，常人对于迫害只会退缩或者采取暴力反抗，而师尊却告诉众弟子们发正念，制止迫害，从而防止众生对大法弟子行恶，造下恶业，带来悲惨的命运。这是佛的慈悲。而且讲真相的过程中，大法弟子不仅可以救度众生，还可以在过程中去掉怕心，修炼自己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三》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中说，不是为了叫你们单纯在反迫害中成为常人的英雄呀，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与迫害中证实法，从而走向神。师尊让弟子放下人心，走向成神之路，这意味着师尊真的是在往高层次上带人，而不是像常人一样谋取什么。按照这个逻辑，作为大法弟子去做好三件事，才是真正的为自己的父母、亲人和众生好。另外，有一次我打坐时见到一位罗汉形象的觉者，有了这个神奇体验后，我决定全然的信师信法。我还督促母亲同修重新走回修炼，我们一起开始做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。很惭愧，我是经过这样的一番思考后才决定相信大法，相信师尊的，而不是像众多同修一样，在学法后很快感受到大量的神奇经历，从而坚定不移。第三部分，点悟。真正开始修炼后，慈悲的师尊经常通过各种方式点悟我。那时，我的思想业一直很重，很难看到书中的高层次法理，也不会修。于是我一有空闲，就浏览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。每当有解不开的问题，我都会根据对应的心，比如安逸心、色心、思想业等关键词，去搜同修写的交流文章。那些文章给了我很大帮助，让我明白了很多大法中的法理在不同层次中的含义。当我精进实修中偶尔懈怠时，慈悲的师尊会点悟我，如贪图安逸时，家里的水管突然漏了，往外喷水；也有一出去玩，就被快递员电话告知，购买的牛奶有漏的，以前从来不漏的。我悟到这是师尊点化我有漏。又比如，做梦梦见被本科退学，要回去准备高考，结果数理化都忘记了。我悟到 这可能是点化我要勇猛精进，用法充实自己，面对修炼中的考验。做得好的时候，师父也鼓励我。有一次抱轮的时候，看到有像雾一样的白色物质飘到我的身体里。当我连续几天能做到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的时候，身体十分有活力。一天，我看了一会儿大法书，并练了法轮周天法后，感觉身体一处脉络通了，身体十分舒适，轻飘飘的，居然能抱起比我还重一点的母亲，以前从来抱不动。我读过《真眼观大千》《神通见苏醒》等交流文章后，采用意念，成功地修复了之前突然死机的练功音乐播放器，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信师信法的信心。一天早上，我起来练功，突然心生一念：人生真痛苦啊，我想放弃一切，精进实修啊。师尊就在我打坐时，为我展现了一尊金光闪闪的佛像。一次做讲真相项目时，我发正念，让那些盯着我们做事的人都不看我们。果然，一排人都回过头去背对我们。我原来执着于职业上的发展，扩展人脉圈等等，但现在我认识到，自己的命运是由自己业力的多少决定的，是由师尊安排的，一切都是因缘关系造成的。我将放下一切执着心，跟随师尊回家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